是第六章开始，六七八九就是讲基点的事情，基点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就是第七章，就是第二章来说到基点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读七章，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想把上一次，我们最后第六章的，三十六节到四十节，我们再多补充几句话。上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基点，他向神祷告，如果神是你要借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羊毛摆在这个火场上，摆在那里试一试。如果这个羊毛啊上面有露水，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那就证明这件事情是你的旨意。第二次他又说，假若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就是羊毛上面有露水，这也是出于你。那么他就要了两个凭据，在神面前祷告要凭据。再次我们讲基督徒可以在神面前要凭据，这个不是试探神。那么这个在经历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啊，我可以举几件的见证。那么有一个弟兄，神感动他要办一份报纸啊，就是把圣经的解经和别人的问题，他觉得要办一个报，那个报叫做基督徒报。那么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主说，他说主啊，如果这是出于你，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你必须还要应手，还要买纸，那么其他的稿子我可以写校对我可以，但是钱我是没有的。他是一个穷传道的，那么他就祷告，那么祷告以后他说，那你要给我一个凭据，那就是要有钱的凭据，这个不是试探神啊。那么结果神就安排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他平常也不大不大到他这里来。那么那天那个人就把钱拿来了，把这个钱交给他，就说某某弟兄，那么他说我里面有个感动，就是要把这个钱给你，要给你这么多钱，那么现在呢我就交给你了。这个弟兄拿到一看，这个钱正好就是他所要用的印刷费，这些费都在里头，刚刚不多不少。好了，这就是一个他要求一个凭据。这个莫勒办孤儿院呢，那就是太多了，神给他的这个凭据太多了。有一天那孩子马上就没有饭吃了，面包没有了，那他就去找靠神，就是给他安排。那么这个面包厂的面包啊，神就安排那个面包就卖不出去，结果他们说怎么办，过了夜了就坏了，那就卖不好卖了，就想到这里有个孤儿院，干脆给他们收去。好了，收去。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神要在那里做，可以告诉神，神啊，我的信心不够，我是觉得应该，所以等等我们还看，神还要给他批准啊。那么神啊，可以，这个不是试探神，这是为着神的工作，为着让神在环境里面来证实这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个祷告，比方移民的问题，主啊，如果你有安排啊，在美国也或者我要移民的地方有房子，那这里也给我安排很好，那么一切事都通，那么我就去，那么神就给你安排啊，那么你就说证明这是出于神。如果这个环境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就不敢动。比方这个刚刚我说那个传道的这个弟兄，他没有这笔钱，里面有感动，他还有点害怕，是不是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他不敢动，他还愿意等。好，我想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七章，基点呢叫耶路巴利，这个耶路巴利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是这样，巴利来和他相争，这是他另外的一个名字。他说早晨起来啊，他们呢就和一些跟随他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哈利的泉，在这个地方安营。那么米甸人啊，就是靠近摩利冈这个地方安营，米甸的军队在这里安营。那么他们就要准备打仗了，因为上次我们讲， 神是当以色列人被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了米甸人起来来压制他们啊，他们就在米甸手里。米甸人啊，他们本来是在东方约旦河的东边，现在已经跨过约旦河了，到以色列的迦南地来了，压制他们，来压制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米甸的军队就聚在摩利冈这个地方。那么基甸和跟随他的人还说不上是军队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训练过，只是神呼召他。那么就在哈利泉这个旁边。第二节，那么两边要准备打仗以前，神就对基甸讲，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到底跟随他的人有多少呢？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有二万二千，还剩下一万，就一共是三万二千人。啊，跟随基甸的有三万二千人。那么转过来我们看，那么跟随米甸的军队有多少呢？我们把第八章第十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八章十节。那时西巴和撒摩拉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一万五千人，就是东方人全军剩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十二万拿刀的，十二万拿刀的，还要加上一万五千没有被杀的，就是十三万五千人。那么这里啊，十三万五千人跟随他的只有三万二千人，那就比他少得多了啊，这么少的一个数字，人要去打一个军队，十三万多的军队，怎么打得赢呢？这个事情。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读第四节，对不起，第三节。神说啊，这些人太多了，三万二千人太多了。那么你啊，告诉他们说，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什么叫惧怕胆怯呢？就是害怕，就是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害怕，他们可以回去。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征战一定是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人，他就不可能去征战，不可能征战。所以没有信心他才惧怕。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我们抵挡撒旦是要用信心来抵挡他。所以这些人就是没有信心的人，他不能做得胜者，不能做得胜者。今天照样，今天在基督徒里头有许多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得胜者，因为他们对于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相信神，但是他不相信神能够使他得胜，他不相信神能够使他属灵，他不相信神能够使他在神的事情上靠着神的能力能够得胜，他不相信，他是觉得环境太难，各方面都太难，他不敢。所以这些人神就叫他们回去，结果啊，就回去了两万二千人，三分之二的人不能够跟随神，不能够，还剩三分之一。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这些人啊还不行，还是多了，在神来看还是多了，怎么办？就要他，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现在对于这一万人是要试炼，要怎么试炼呢？要在水的旁边试炼他，水的旁边试炼。我指点水所，四节后面，四节的后面，我指点水所，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水所，这人不可同你去，你就不可，他就不可以同你去。啊，那么到水旁去试炼他。第五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就是一个水的旁边。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水是指着生命说的， 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要从他府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生命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在水旁，要在生命的水那里来试炼这一万人，哪一些是可以做的去打仗的，那就是得胜的人，那就得胜的，神可以用的人；哪一些是不能胜的人的，就把他们分开。因为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是三万二千都去打，那么最后他说，这不是神的能力，这是靠我自己，靠我的肉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肉体，所以肉体一定要排开，唯一的是靠生命。好，那么这里啊，他们就去喝水。第六节，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到了这个水的旁边，那么有的人在河或者是一个湖一个 neck 旁边的一个水塘的旁边，有两种喝水的办法。一种就是跪在这个地上，先跪下去，然后啊，就嘴巴就贴在这个水里面，头就低下去，就去慢慢喝，对对，慢慢喝。另外一种啊，就是要先的不是跪下去扑在那里，就蹲下去，马上就把水捧起来，捧起来这个手捧水啊，很快就漏完，是不是要漏完了？因为要漏嘛，就很快就填，很快就把它填了，啊，很快。好，这是两种喝水的办法。好，那么我们看神怎么讲呢？第七节，耶和华的祭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割跪割出去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甜水的原则和跪下喝水的原则，这是什么意思？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看跪下喝水花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啊，跪下喝水花的时间比较多。那么你跪在那里慢慢的喝水啊，你可以嘴巴慢慢喝，一直到喝饱。那么甜水吃水的方法那就不同了，他要快快的喝，因为这个水要漏完嘛，你拿了水呢马上就要赶快喝啊，是不是赶快舔把它舔完，甚至于手上剩下的这个水都把它舔了。好，那么这一种呢就是很急了啊，它是不是慢慢的，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因为水是指着生命讲的，对于生命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事情，它不是漫不经心的慢慢的来，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非常关心对属灵的事情，非常追求，非常紧逼对属灵的事情。当他在读圣经有一点难处，他说赶快记下来写下来，要把它弄清楚。当他在属灵的生活里头有难处，赶快在主的面前祷告，或者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他不要他慢慢随便的过去，或者他听说什么地方那里有追求啊，有很好的信息释放能够有帮助，他就去了。什么属灵的书籍他觉得听说很好，他就去追求。像这一个就是有一个紧逼感，不是生活上的放松的人，不是生活上放松的人。这一种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说腰间是束着带子的，以色列人的外袍啊是很大的松的，走起路来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必须用个腰带把这个捆起来啊，束起来。那么凡是束着腰的，就说这一个人是警醒的人，警醒不是放松的。另外呢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放松的无所谓，我今天涨停也好不涨停也好， 我现在读经也好，不读经也好，读经懂也好，不懂也好，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有也好，不也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时，就拣选了那三百人。那么这里啊，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用狗来比喻它，对不对？像狗来舔水，狗啊，在森林里头啊，是不接近的，是不接近的。我们可以啊，读这个利未记啊，我们读过的利未记，我们想把它翻过来读利未记第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因为就是第十一章第三节，这里就说到一些的动物，什么是接近的，什么是不接近的。第三节就说，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蹄，第一个它必定有蹄，第二个这个蹄啊要分半。要分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吃东西啊要倒嚼，吃进去以后啊又把它翻过来嘴巴里又再吃。那么这个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蹄分蹄，就是在行为上，在外面的行为上它是有分别的，有分别，他把自己分别出来，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事情，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能够分别。在外面他行事为人，他自己有分别，不是随便，他不随便。这就是蹄，因为蹄是外面的。那么道教是里面的，里面呢就是他能够吸收熟灵的东西，能够吸收熟灵的东西，那么能够趁思明辨熟灵的东西，他是要把它弄清楚，道教不断的在那里把它弄清楚，不断的在层面上有追求。好，这一种就是分体有道教，这个就是清洁的。也就是一个人从他的里面到外面，或者一个动物，是用动物来比，从里面到外面，他都是在层面上有分别，有追求的，有追求，这个就是接近的。那么第十一章，另外第十一章的第七节，第十一章的第七节，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接近。猪啊，它有蹄，蹄是分成两半，我们不知道你们看见那个猪蹄啊，就是分成两遍分叉了啊，猪蹄 分成两半。但是猪啊它不倒嚼，意思说这个猪啊，它是外面看起来它是有分别，对不对？外面是有分别，实际上里面的属灵的东西啊，它是一窍都不通，一窍不通。这个是指的什么说呢？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在这里说到这件事情。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这里说啊，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里主耶稣啊，把两个拿来比方，一个叫狗，一个叫猪。圣经里头不止这一处，等等我们还要说。彼得也说到这件事情，也把猪和狗拿来做一个比方。那么猪，刚刚我们讲了，猪是分蹄的，但是不倒嚼， 那意思就是说，外面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实际属灵的东西他是一窍不通不懂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今天这一种的人在基督教的里头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外表好像他是个基督徒，实际上里头根本就不是。这一个叫做猪，假冒伪善，挂羊头卖狗肉。那么狗是什么意思呢？狗就根本就没有蹄啊，狗你们知道就是没有蹄，它是脚呢是脚趾不是蹄，所以它就根本就没有蹄，也不存在身体的问题，就是外面它也是不干净的，狗也不倒脚，里面也不干净，所以狗来讲从里到外都不干净，它连点基督教的味道都没有的。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人，连基督教的味道都没有。我就听说在大陆有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副院长，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祷告，因为他是个，是个党员。那么这一种也是叫基督教，他也在基督教，他还领到什么三智会啊、什么会啊，都在那领到。那么你就看，这个是实际上他就是个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在这讲，不能把生物给狗，生物就是属于神的，你给他没有用处，你给他讲神的事情，他不能，哎，没有用处，他根本不是，他不愿意接受，也跟这个是格格不入的，不行的。对于狗来讲，对于猪来讲，这个猪它的外面它还要表现一点基督教的东西，因为它分蹄嘛。啊，有的时候他说不定还引用一点圣经。现在我看到大陆有很多这个三智会的东西啊，他有点圣经，什么彼此相爱啊，这些他用。实际上他里面是完全珍珠不能给他。你知道什么叫做珍珠啊？珍珠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就叫珍珠。属灵的经历啊，这就是珍珠啊。所以以后啊，我们到进天国的时候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门上面都是珍珠啊，十二个门啊，十二个珍珠啊。那是什么意思？珍珠是怎么来的呢？珍珠啊，你们知道就是这个我们叫蚌壳啊，广东话叫什么我不知道哈，蚌壳。那么这个蚌壳啊，它在水里面张开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沙进去了，或者有个什么东西进去了，就是它受伤了，受伤了，受伤以后就在受伤的这个地方以后就凝聚起来，分泌东西凝聚起来，就成了一颗珍珠，是这样的。珍珠是一定要先受伤的，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必须有十字架的经历，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过，我们不会成为一个珍珠啊。所以珍珠你拿个猪就没有用处了，因为猪里面就是一窍不通的，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不对？你还要他背十字架，他怎么背啊？你说你要经过十字架，你要死舍己，然后你就成一个珍珠了，他不懂啊。珍珠你给猪就没有用处，他只是外面有基督教的那一套的东西，他里面一点属灵的东西都没有，你怎么能够给他？那不行。所以狗和猪，主耶稣在这里专门说起来，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里头有这些东西，这些我们要看分得很清楚的，分得很清楚。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们现在参加的各种的聚会，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多的聚会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人已经打进去了，已经打进去了，就是派到里头去了，他要了解你哪个人是讲什么道，哪一个人在这里负责，哪些人是很积极的、很热心的，他都要汇报啊，汇报。那么到1997年以后，人家就清楚这一切啊，很多东西都有了啊，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了。 啊，我是很我是知道这种情况很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聚会啊，还是非常单纯，对不对？像我们这样，我们不要图好像人很多很多，很多人你控制不了的，啊，控制不了的。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追求主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你不追求的就没有意思，有没有办法？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猪和狗。那么神啊，主为什么在这里就是要像狗来舔水？啊，为什么用一个不洁净的来代表？啊，我想也没有错。我就举一个例，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第十章啊，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四章第十六节，这个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讲的：“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基督徒今天处在一个时代，就是羊，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就是羊在狼群里头。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顺良像鸽子，灵巧还要像蛇，蛇是不好的。但是主耶稣就把蛇的灵巧这一点拿来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去学他这一点灵巧。那么狗这一点，为什么把狗拿出来舔水这一点呢？就是狗啊，在舔水的时候，它是很急迫的，啊，急迫的。它怕周围有人来，有伤害它的动物来，所以它很快很快舔了水，它就跑了。它有这个紧迫感，警醒，狗是警醒的。这一点，神要把它拿来做一个比喻，在哪里？晚上我们都睡觉了，狗就在那里看门，对不对？狗再睡得很熟，只要听到一点声音，它就要叫，那么它就是很警醒。好，我想啊，就是用这一点，神就告诉我们。是要拣选这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呢，他们就是有这样紧逼的这个感觉，紧逼的这个感觉，警醒，所以神就拣选他们。第八节，这三个人啊，就带着食物和酒，其余的人就回去。第九节，在那天晚上，神又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里去。”神还要用环境来兼顾基甸的信心，还要用环境兼顾他的信心，啊，使他不要害怕，要他到基甸的营里面，要到米甸的营里面去听一听。去看一看，晚上你去看一看，他就去了，把他的夫人带到一起去。去了以后，十一姐，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击攻你。因为啊，虽然这是神的旨意，他还有点怕，胆量还不够，神要增加他的胆量。所以我们看神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一些事情，神都有安排。啊，连你的胆量神都要给你装起来，是一定给我们力量。好，然后呢，他就去了。十二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些东方人都是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和树都如海边的沙。你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骆驼也没有树，就多如海边的沙，这么多。这个东方人来，使以色列人所栽种的东西啊，强迫他们来了，多得无数了。那么十三节基甸就到了，就听见有一个人把做完梦了，所以他们去啊，人家已经睡觉睡醒了，在做梦了，把梦都睡醒了，他们就讲梦给他听了。这个梦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穿倒，帐幕就翻转平复了。”大麦饼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里给我们的饼就是代表生命之粮，也就是代表生命，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一个大的生命，它战胜了米点人，不是靠着基点的能力大小，乃是靠着神的生命，从神来的道。十四节，那个同伴就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点的刀。”啊，他说这个大麦饼就是刀啊，生命就是刀啊，生命就是带着能力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话、神的道，就比良人的利剑更快啊。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生命，神的生命，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那是代表神的生命，是我们的军装，其中就有圣灵的宝剑，啊，圣灵的宝剑，所以这里所基点的刀，那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十五节，基点听见这个孟和孟的讲解，就敬拜神，他从心里头浮下来了，敬拜神，他知道。这是神做的，不是他做的，他的惧怕也没有了啊，因为他看见这一切。十六节，于是基点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酒和空瓶将在个人手里，瓶里都藏着火把，问问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到了云的旁边怎样行，你们怎样行，我和一起跟随我的人吹酒的时候，你们要在赢得四位吹酒，还叫做耶和华和基点的刀。这里因为大麦饼的简解就是基点的刀，啊，基点的刀还不是说他真的拿一个刀在那里杀人，那个就是说生命，因为是大麦饼嘛，那是神的生命，所以是耶和华和基点的刀，神的生命到了基点的身上，成为基点的能力，变成了祭典的刀，啊，所以耶和华和祭典的刀。十六节，他把三百人就分成三批了。那么十九节，祭典我跟随他的一百个人，因为分成三队，祭典就带了一队人，就是一百人。在三更之初，就是三更要交更的时候。也就是快要黎明了，天亮的这个时候，他就到了营房就吹角，因为每一个人手里就是拿一个角，拿一个瓶子，啊，就是两个，把瓶子就打破了，那么就把火把就着起来了，那个角就在那里吹，嘴巴就在那里喊，耶和华祭奠的刀，因为他们这样一喊，火把在四周围一亮，就是三百人。好了，第二十一节，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就逃跑。这些人还在睡觉，啊，一看到那么多火把来了，那是基点的刀来了。实际上他们不是，还不是拿刀了，就是拿了一个火把了，还拿酒在那里吹了，又吹酒，又在那里喊了，这些人就跑了。所以二十二节，三百人都吹酒，又要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啊，逃到。希利拉的巴哈斯塔是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利霍了，他们就逃了。第二十三点，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拉西全地聚起来追赶米甸人，他们追赶他们。基甸人打发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对以法莲人说，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拉。因为米甸人啊，他们是东方人，是从约旦河过来的。现在失败了，他们也要逃回老家，也要过约旦河。从哪里过呢？就是从啊这个以法莲啊那个附近要过去了，以法莲的地方。所以就要以法莲呢、啊，在这个渡口，以法莲人来堵住这个渡口，不让他们过去。好。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叫俄利，一名叫西伊板。俄利的名字就叫乌鸦， 它的那个希伯来的意思就叫乌鸦，希伯来的名字就叫狼 wolf。那么一个是狼，一个是乌鸦，就可以把以色列人所有种的和他们的圣畜都吃完了。狼也要吃牛，也要吃羊，对吗？也要吃驴。那么乌鸦呢？你种的种子什么东西，它都给你吃完。啊，这两个人。最后这条俄利沙的俄利磐石上，因为他们在犹大河的东面，西面，从东面到了西面。那么在那里他就有一个磐石，他就叫俄利磐石啊，他自己取名字叫俄利磐石，就把他烧在那里。西一白就烧在西一白酒榨那里，这个西一白过来自己搞了一个酒榨啊，可能要让酒了，就把他就烧在那里。又追赶米点人，叫俄利和西一白的手机带过约旦火到几点了，这个时候几点呢，已经过了约旦火了啊，那么把这些人呢就带过去了啊，因为他追赶他们一直追过去。好，我想这个就是第七章。现在让我们做第八章。第八章我看长不长，可能有点长，或者请小娟读好不好？小娟，请你从第这一章呢，就是说到他基点呢打败了米点人以后的一些的情况，一直到他只是尽完了他的责任了。那么第八章呢，一开始就说到以法莲人对基点提出了一些问题啊，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去与米点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啊，就是开始啊，那三万二千人里面没有我们，你没有喊我们去，其实就是这样。实际上这里只有三百人，这三百人里面就说你开始没有通知我们，只是最后啊打住渡口的时候你是要我们来守渡口啊，他是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一节的最后一句，他们就与基点大大的争吵啊，吵得很厉害，现在已经得胜了啊，已经得胜了，他们反而出来吵来了，对不对？第二节，那么我想啊，基点啊可能有一点委屈了，对不对？委屈了，你这边是二个支派，他不是每个支派都去通知啊，因为神有的人愿意的就跟随他啊，就是这样。基点呢就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点在这里啊，他是比较说话是比较柔和的啊，柔和的也是谦让的啊，一个是柔和，一个是谦让啊，他们和他大大的争吵，这是基点啊没有和他们争吵啊，基点反而讲，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就是你们行的比我所行的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得的葡萄吗？亚比以谢他是基点是亚比以谢族的，这个族的啊，因为他是亚比以谢族的，所以他不是属于以法莲的啊，他不是属于以法莲的，因为他是马拉西支派啊，马拉西支派，所以他说你们拾取葡萄收了葡萄剩下的也比我亚比以谢族的都强嘛。啊，就是我不能跟你们相比了，你们比我强，这是一个话。第二个第三节，神就把米点人的两个首领都交给你们手里，因为这两个人要过渡河，过那个渡口嘛，以法莲人守住渡口就抓住了这两个人啊，这两个首领你们不是抓住了他们吗？啊，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他这样一说，基点说了这个话，以色列人怒气就消了，所以他说话是比较柔和，是比较谦让。这里啊也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假如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在基督徒的中间，我们遇见了别人要来和我们争吵讲道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 柔和，我们用谦让的话和他讲，不要和他争吵。圣经里从来不主张要讲一个道理啊，我是什么道理什么，不讲道理，因为判断我们的是神，我宁可让步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深渊是神，我们不争。我想有一处圣经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箴言书的十五章。箴言就是诗篇过了，就是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气，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足动怒气。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回答人的话，我们是柔和的，那么怒就消了，怒气就消了。如果我们在说话里头也以怒对怒，好了。那么这一个怒气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所以在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谦让，我们对许多事情啊，我们要谦让啊，使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啊。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个时候要使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句话的意思，谦让的意思就是 gentle 的意思啊， moderate 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很温和的。主已经尽了，不是说主要快回来了，就是说主就在你的旁边啊，主就在你的旁边，那个尽就是主就在旁边。那么我们是依靠主的人，随时主就在我的旁边，我是靠着主的人，所以我可以说话很软，很温和。我不要争一个输赢，不要争输赢的。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基督徒的一定不争输赢，因为我们相信主，那个输赢是由主来定。我今天就受了冤枉，也由主来定，还要由主来定啊，那就让。最近有一个弟兄啊，我和他交通，那么这个弟兄啊，就觉得他受了冤枉了，受了冤枉了。那么，所以他呢就觉得不行的话，他去告，要到找法院了，啊，要告另外一个弟兄，他去法院去告，好像这个弟兄啊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靠主嘛。而且他是说那个人说话冤枉他，他说那是侮辱我的人格，那么就说得很高了，侮辱人格。其实别人说这个话还不是侮辱他的人格，还不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就看得很高，这里头就有撒旦的攻击的工作在里头啊。他一想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就说我可以告他，我到法院去告他，我要收集证据。最后我们交通以后，他就气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是神就给你安排这么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把你这个怒气给你暴露出来了啊。本来你觉得你这个人很温和，好像没有气的，你这个人现在好了，你这个气就出来了。不但出来了，你还去告他，实际上你也找不到这个凭据，你不会听别人传的话啊，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还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说如果像你这样怎么钉十字架，你怎么背十字架，你们不可能背十字架，对不对？你主问了你，你马上什么你就出来了，都是你的怒气，你的想法就出来了。我就这个不是这一条路啊。后来最后哈，他说算了，我也不告他了。那么他说
哦，就完了，这件事情就到这里为止了。我说那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好，回到主的面前去，很感谢主了。好，所以在这里啊，回答它是柔和的啊，所以这里啊，以法利赛人的怒气就消了。我们对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态度啊，就是在怒气的面前，我们不能再激动这个怒气，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人，神知道一切啊，神会来审判，神会来报应。第四节，祭典后跟随他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的渡口啊，虽然很疲乏，还是在追赶。这一个就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态度，得胜者的一个态度，得胜者的态度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个意思就是略有一点力量，我们稍微有一点力量，我们还要在那里啊挣扎，略有一点力量还要在那里挣扎。我们就把启示录第三章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第三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这是圣灵要约翰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里面就是说，你越有一点力量，就是力量已经不够了，是吧？那么我就算了。有一个弟兄啊，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关到监狱里去了。因为信主的缘故，侍奉主的缘故，关到监狱去了，大概关了一年多吧。可是到他发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说你把我放出去算了，我受不了了。那么你越有一点力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有一天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像要我们去拜他，要我们收印记，右手要收一个印记才能做买卖。如果你不拜他，他就杀你啊。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看在古代很多的殉道者就是为着主在那里把自己带上去，为了主。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准备，就是我越有一点力量，就是我很疲乏，但是我在主的面前还不能够弃绝他的名，还要遵守他的道。还要在这里呢，就是这三百人虽然很疲劳，他们还在那里追赶，没有停下来啊，没有停下来。那么他们正好经过一个地方叫苏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约旦河的旁边，苏果这个地方。那么基底呢就对苏果人讲，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因为我们在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摩拉。苏果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摩拉已经在你手里，于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这句话我们读起来不太明确，那么如果照着原文，这是一句问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米甸的这两个王现在到了，已经到你的手里了，我们就应该拿食物给你的军兵吃吗？就这个意思。我们有什么义务要来拿这个饼给你的这个军兵吃？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基点追赶米甸的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从基点来讲，他追赶米甸人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苏果这个地方是属于加德的一个地方， 啊，加德这一处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就觉得我追赶他们也是对你家的人有好处啊，有好处，为了也是为了拯救你们。那么这个家的人的叔伯他就回答他说，难道你追赶他们，这两个人你快要追到头了啊，就那么我们有什么义务来攻击你，这个兵给你吃啊，啊，拿来给你兵吃，这个意思，他就问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七节，基甸就说，耶和华从西邦撒摩拉叫到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直戟打你们。这个意思，金条也好，直戟也好，就是金戟，那是受咒诅的野地长的这个东西，是很下啊受咒诅的东西。亚当犯罪以后，地就给他长了荆棘，所以叫荆条和直戟。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他就说我们拿来要打你，打这个首领啊，打苏国的这个首领，你不拿饼来给我们吃。这个是基甸啊回答他们的话。第八节，基甸从那里上到披鲁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讲。披鲁伊勒人也与苏国人回答他的话一样。这个苏果和披勒伊勒我们都是读过的，在创世纪我们读过的，就是雅各从巴丹亚拉回来的时候啊，他是离开他舅舅家里回来，还没有这个披勒伊勒是一个渡口这个地方啊，神就来和他摔跤啊，披勒伊勒这个地方摔跤，摔跤的时候神就说你和神和人摔跤你就得了胜，然后神就把他的大腿摸了一把啊，他就瘸了，这个地方就叫披鲁伊勒，发生摔跤的地方。然后他经过披鲁伊勒以后，就在苏果这个地方他就买了一块，就在那个地方支搭帐篷啊，以后他再到世间去啊，他是这样一个。这个披鲁伊勒的人回答他的话也是一样，所以第九节，他向披勒伊勒人说：“我拼命啊，回来的时候，我必撤回这个楼。披勒伊勒这里有一个楼，他要撤回。就是这些地方的人，在他很疲劳的时候，他的这三个人很疲劳的时候，都不供应他，不供应他，而且他们都是弟兄，不供应他。”第十节，那是西巴和撒摩拉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因为已经有12万拿到的被杀了，还剩下15000人。十一点，基甸就由老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之人的路上去击杀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这15000人，基甸就从另外一个路上去就把这15000给击杀了。12节，西巴和撒摩拉逃跑，基甸就追赶他们，就捉住这两个王，于是全军都困下了，都惊吓，所以基甸最后就得胜，啊，基甸最后得胜。13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就捉住苏果的一个少年人，就问他苏果的首领长老是谁，那么他就把他们77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啊，这苏国的长老和首领。基甸到了苏国，就对那里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你看他原来那个话是讥笑他的话，啊，西巴和撒摩拉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批发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摩拉在这里，就是我已经抓住了。当时我很疲乏，你们不愿意供应我们，我们还是靠着一点力量把这两个仗把它打完的胜仗，这两个首领我们已经抓住了啊！你们当时是讥笑我啊，他讥笑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给你吃，你就抓不住这两个首领 啊，找主，啊，是这个意思，他讥笑他们，我凭什么要拿饼给你吃呢？十六节，你是桌子上盛着一个长老，那就用野地的荆条和自己遮挡他们，啊，遮挡他们。第十七节又撤回了披鲁伊勒的谋，杀了那个城里的人，啊，杀了城里人。这一些的做法，啊，这一些的做法，我看都不一定是从神出来的，啊，都是基点的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一个靠神的人，他不是靠来得罪别人，啊，或者这样，他总是依靠神。可能他也确实太疲劳了，啊，也饿也疲劳，还要在那里追赶。十八节，基点问西巴和撒摩拉说：“你们在塔台山所当着的是什么人？是什么样子？”回答说：“他们好像……”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米点人在塔台山，就是在拿弗他利的这个境内，杀了一些基点的同母的弟兄，啊，把他杀了。所以基点说：“如果当时你不杀他，我今天就留你的命。”你把他们杀了，今天我想杀你。那么他就叫一个人叫做伊铁，就是他的长子伊铁来杀这两个人。这是伊铁是个童子，有点害怕，他就不敢来杀。希巴撒摩拉说：“你自己来杀我们，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就是这个童子的力量不够，对不对？”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伊铁这个他不能够征战，他也没有人杀人，也就是说他属灵的程度不够，啊，属灵的分量不够，还没有长到那个时候，所以他又害怕，他不敢征战，他也不敢去杀敌人。所以最后是基点起来把他们杀了，然后把他们这个骆驼人杀了，骆驼带的这个耶雅切呢，这些就把它夺过来。第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三节，就是以色列人啊，就对基点讲：“你打败了米甸人，拯救了我们。那么现在啊，我们呢，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就是你来做王了，是这个意思。”基点说：“我不管理你的，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句话是对，神管理，我不管理，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他是要他儿孙管理，连我的儿孙都不管，那么让耶和华来管理，啊，这是对的。但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就做了一个错的事情，啊，基点做了一个错的事情，他就把他们的这个金的耳环夺了自己金的器皿，像月牙圈呢，或者项链呢，他就要他们以色列人求你们给我夺了这个战利品给我，给我做什么呢？他们就给他了，一共重1700舍克勒，那是很大很重的，啊，那么二十七节他就用这一个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意义？什么呢？以弗德就是以色列人的祭司，祭司穿的袍子的。但是这个袍子是短的，啊，不是一个长的。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啊，读，二十八章的第四节，这是我们从第三节读起， 啊，三点出去。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亚伦是大祭司，给他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做，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衣服是使他分别为圣，是圣的啊，大祭司穿的衣服都是圣的。这个衣服里头包括一些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是胸牌，第二个就是以弗德，以弗德只是在胸部这一部分上身，好像一个背心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外袍，外袍就是长的。再有一个杂色的内袍，就是里面穿的。还有冠冕，就是戴在头上的，还有腰带。好，就是这些。那么现在我们看以弗德呢，就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第六节一共到十四节，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呢？以弗德他们就是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着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第七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是巧工织的带子，要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俗上与以弗德连成，连接一块。要用金线或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码做成。那么在这个以弗德上面，还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上以色列人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这是28章的第十节啊，出埃及记28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以弗德有金槽，所以要在这两块宝石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啊，肩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当他们的名字，要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两个槽，要把金金用凝空，仿佛凝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凝的链子搭在两个槽上。这里就是以弗德。啊，就是前面啊，它是两款，后面一块，前面一块，用绳子把它连在一起，两个肩上有两块宝石，当然以色列。啊，这一个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是圣洁的。所以基典就用这个金子做了以弗德，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是大祭司穿的，是圣洁的，是侍奉神的，这是他的一个好意。但是这一做的最后27节，基典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八章的27节，基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欧弗拉。这个以弗德做了以后，他就把它立起来，欧弗拉就是他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在他家乡住的地方，把欧弗拉就立起来了。因为他是金做的，是很硬的，不是出埃及是用线做的。那么线做的是穿可以柔软的，这是硬的，这个金子的不能穿，就把它立在那里让以色列人看。那么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侍奉神的意思啊，做一个像，做了以弗德的像，那么就是让他们在那里纪念啊，用人的办法来纪念神。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把他任何一个像给我们留下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那里说，不能够仿佛上天下地或者海里的一切的动物，上天的太阳、月亮、星不能够照到它，地上的什么走兽 不能够照着他的样子做，海里的鱼也不能做成这种形状。神没有形象，神今天留给我们的确没有形象，主耶稣也没有留形给我们，神是绝对很智慧的，一点都没有留给我们要拜。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拜他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一定要摸着灵里的东西，而不是外面。所以你们今天看见主耶稣的像，这不是主耶稣的像，这是人在那里像的。啊，我想主耶稣如果按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说，主耶稣是没有家心没用的，而且三十岁的人看见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三十岁啊，人家说你看主耶稣在亚当里，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吗？你怎么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啊？可实际上只有三十多岁，人家看出来好像五十岁，就是很老，苍老，一点不像我们这个现代化了。所以现在你看在天主教里面都是把圣母玛利亚、彼得什么都在那里拜。那么当时的经典，他就是做一个以弗德在那里，他想把这个以弗德啊是大祭司穿的，是侍奉神的圣洁的，那么摆在那里。虽然他们又要以色列人拜，那么和他们做一个纪念，我战胜战胜胜利品啊，是不是战胜的这个胜利的收的这个胜利的品，做一个东西在那做一个纪念。但是他们想到以色列人啊，以后就去拜那个东西，因为以色列人拜惯了偶像，连柱子都可以做一个柱像来拜，一根柱子他也在那里拜啊，所以就以色列人就行了邪淫。在圣经里头这里告诉我们，这种也就是淫乱，就是离开神以外你再去拜别的，就叫邪淫啊，邪淫。二十八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祭典欢在的日子过出太平之时，有四十年的太平。二十九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这是基典了，回去住在自己家里，这是俄夫拉了。基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时代啊，没有把这一个作为一个就是说妻子的多少，在当时世事啊，这个时候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哪里做啊，自己的意思在哪里做，这一个在当时是很混乱的啊，很混乱的。那么神当时就是看人的心了啊，你的心在他的面前。但是三十一节他说到这里啊，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就是他的妻子生的，另外还有一起在世界，世界世界就不是在俄弗拉啊，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这个儿子约阿斯的儿子基典年纪老迈而死，站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那么他老迈了，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人平安了四十年，最后他死了。三十三节，基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刑，以巴利皮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和巴利就是基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以后啊，就是耶路他的七十个儿子都被他且生的儿子亚比米勒都杀完啊，这是九章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想整个基典的事情就是六七八这三章就完了，真的吗？在四世纪的里头啊，基典的事情记载了三章。那么底波拉和巴拉的事情记载了两章，就是四章和五章，四章和五章。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那么第三章呢就记载了三个人，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欧特利，第二个事实以夫，第三个就是三家，这是第三章里头记载的三位。四章五章记载了两位，就是女先知底波拉和巴拉。第六七八三章就记载了基典。第九章 就是记载基甸的一个切生的儿子亚比米勒的事情啊。好，现在呢我们就读第九章，或者请潘师傅读一下好了。
尼鲁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领袖，对他们说，对他们
九章就说到这个亚比米勒的事情。因为在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先就把亚比米勒说出来。亚比米勒是谁呢？就是基甸在示剑有一个妾，他是个儿子。那么示剑呢，他本人是住在欧弗拉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叫欧弗拉，也是在马拉西啊，他是亚比米勒族的马拉西欧弗拉。那么示剑呢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妾呢就在示剑有一个妾。那么他的俄夫拉这里有七十个儿子，亲生的儿子。那么世界呢就有这么一个妾生的一个儿子啊，亚比米勒。那么当基甸得胜打败了米甸人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对他说要他来做他们的王，管理他们啊，而且要他的以后就由他的儿子来管理他们，因为他觉得他们能够拯救他。但是基甸拒绝，他是只有耶和华管理的。那么他的儿子当然也就不管理了，那七十个儿子也就不管理以色列人，是又起了神在那里做。那么在四十年的里面，那么以后基甸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亚比米勒第九章就开始，他这个切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他想做王了啊，他想做王。那么这一个做王他怎么办法呢？他就去找他的母舅，就到示剑找他的众母舅。因为啊他的母亲啊就是示剑，住在示剑，所以他很多的母舅啊也在示剑，他就找他们，希望啊对他的外族的全家，就是他母亲的外族的这些全家这些人都给他们讲。怎么说呢？他说你们问问示剑人，是耶路巴勒的七十个儿子来管理你们好，还是我来管理你们好了？我一个人管还是七十个人管好了？好了，那么他的母舅啊就想到他是我们的亲骨肉，应该就从这一点来，好，就来告他做王啊，告做王。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个人想要做王，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就是他自己在那里想。我们今天的目的乃是为着侍奉神，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领导领袖啊，不是为这个。我看好像有的书上是领袖的预备，基督教领袖的预备，怎么样去做领袖等等之类，其实这都不是神的意思啊。我们是侍奉神，不是要来做领袖。如果你给他指出一条路怎么做领袖，那么这个可能不是出于神，因为所有的先知、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士师都是神在那里呼召，不是我扮演学校培养他啊，成为一个领袖，可能不是这一条路。所以这里啊，这个人他想做王，那么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跟随他，怎么办呢？他们就从偶像的庙的里头，就是第四节巴利比利图的庙里面取了七十舍客勒的银子给他，那么他就拿这一个去雇了一些人出来跟随他啊，跟随他来管理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往欧弗拉去，欧弗拉就是他父亲住的地方，那里就有七十个弟兄啊，就是基甸的儿子，他把他们七十个都杀死了，杀在一块磐石上啊。就是做王，一个人想做王必然就有一些手段。那么现在的教会的里头，就是很多的教会里头都有这一些啊，彼此想斗争啊。我是听见别人告诉我了有这些事情啊，或者这个牧师想把那个牧师赶走啊，那么他想在这里，或者圈他要抓紧什么圈啊，这些都有的。如果是这样，这里一定没有主的旨意，一定没有神的同在，因为一切要神在那里做，不是人在那里做。好，那么只剩下一个小儿子，第五节最后就是约坦
这个约塔呢他逃脱了，因为他逃跑了，因为他还小。好了，第六节，示剑人和米罗人，米罗是示剑的一个支派，一个族啊，示剑人的一个族，他们就把亚比米勒立他做王啊。第六节，那么第七节，约坦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就到基利心山上。基利心我们知道有两个山，一个以巴路山，一个基利心山。基利心山是摩西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把祝福的话都写在基利心山上，把咒诅的话都写在以巴路山上啊。这是这两个山啊，都是在马拉西支派，以后都分给马拉西支派这个地方。世界也在马拉西这个支派的地方，俄弗拉也是在马拉西这个支派的地方。他就站在基利心的山上去对亚比米勒说这些话，因为他已经做完了。本来做完这件事情是基点都不愿意做的，那么现在亚比米勒要做啊，他七岁的儿子都没有做，所以这个约坦就有这些话告诉他。约坦怎么讲呢？他说第七节后面一句话，后面一段，世界人呐、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就也就听你们的话。第八节，他说有一个时候，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他就用树来做比喻，要高一个树为王。那么高一个人为王去管理他们，第一个树就是橄榄树，这些树啊就去求橄榄树来给他们做王。我们知道橄榄树啊，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圣所里面用的油都是橄榄造成的油，啊，橄榄造成的油。油在圣经里都是代表圣灵的意思，代表圣灵的意思。橄榄树就说他不愿意来做王，他怎么说呢？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就说这个油啊，我的责任我的职责就是供应的油，就是供应圣灵啊，供应圣灵。那么我怎么能够停止这一个工作来飘摇在其他之上，其他的树木之上，就说他不能够做王，他的职责是供应圣灵。第二个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我是结果子的，无花果的树果子是很甜的，我结甜美的果子，就是我的职责是要结果，为了结果生命的果，我是要结这一个，我不是要来飘摇在边界。你们这些很实际的，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侍奉，很实际的职责在神面前，而不是要飘摇啊，飘摇是很虚浮的，做王啊飘摇在别人之上，别的树之上，那是很虚浮的。第三个就是葡萄树，葡萄树我们知道它是燃酒的，所以他说喜乐的新酒，使人啊和神啊能够喜乐的新酒，酒是供应人的，酒是使人喜乐，这个也是指的圣灵的喜乐，使人喜乐，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凡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没有一个心要在哪里去做王啊，想在哪里做王做领袖。如果真正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没有这样想，他没有这个意义，因为他是跟随神的，神给他什么职责，给他多大的恩赐，他就在那里做，而不是要去做王啊，管理别人。所以最后就找了一个树叫做荆棘啊，那是被咒诅的树了、这个荆棘就非常高兴了啊，不但要做，而且就说你们、要诚诚实实的告我来做王，那么就投在我的荫下。那么我们看荆棘有什么荫啊，树叶也没有啊，荆棘是很小很小的树叶，根本就没有荫，它只有什么刺。所以啊，荆棘这种对人就是对人没有一点侍奉的，对神没有一点侍奉，对人没有一点供应的这种人，他是来想来做王啊，这种荆棘这种是咒诅的。所以他说你们选择了 一个咒诅的人，被咒诅的人来管理你们。那么这个经济啊，十五节最后就说，如果不然你们不听我的话，不然投在我的荫下，如果不然的话，火就要从我这个荆棘里头就出来了，出来什么？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是高大的树啊，很贵重的树，我们也把你烧掉啊。这是荆棘说的话啊。十六节就是约坦讲了，他说如果你们是按照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的，他的全家就是抽他的脑。为什么？因为他为了你们征战，拯救你们从米甸人手里出来。那么现在啊，你们不是这样，你们把基甸的，就是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都杀在一块磐石上，而且又立他贝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做世界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们的兄弟母舅嘛，哈哈，是你们这个母舅的后代。如果十九节你们是城市在耶路巴利的家，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就是彼此欢乐，就是大家。如果你们立他为王，你们要诚实的。现在不是这样的，你们已经把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都杀掉了。所以第二十节说，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界人和米勒人。因为要火从世界人和米勒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里啊，就有两种的火，一个是亚比米勒，他是被立为王的这个经济，经济火要出来烧灭立他做王的这些人。另外，立他做王的这些人也有火出来，要把他们的王给烧掉，他们立的王也烧掉，双面两边都有火。这一个约坦的这个话，实际上是神要他在那里说的啊，他是在那里说的，因为他是觉得亚比米勒他们做的是不义的事情，杀人不义的，做王也是不义的，因为这个耶路巴利啊，就是基甸都不愿意做王啊，不愿意做王，也说他的儿子孙子都不能做王，所以他觉得有这个亚比米勒这样做错了。但是二十一节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因为他自然是一个小孩，一个人呢、啊，他没有什么力量呢，所以他就躲了，啊，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是比尔到那个地方去躲起来。第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那就是说基甸以后，这个亚比米勒在以色列人中间，他做了三年的管理，这三年是神不承认的。因为不是成熟的，他在这三年里面是很混乱的，这三年很混乱，这倒是。因为他调对王这件事情就是从撒旦出来的，不是出于神的。好，所以二十三节神就在那里做，是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的中间。这个恶魔呢，实际上就是 evil spirit。就是邪灵了，就是邪灵，在他们彼此之间，邪灵都在那里做工，他们彼此在那里斗争，所以世界人用诡诈代价给你了。这里就是神要在中间实行审判，因为他杀了七十个人。好，那么下面呢，从二十五节这里开始，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斗争。世间人在山顶上也埋伏等候亚比米勒，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强多。第二十六节，这里就说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也不是亚比米勒，是世间的直接的世间的后代。直接世间的后代。那么我们知道世间的后代呢，就是这里的，今天我们读的第九章二十八节的后面， 二十八节后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可以服侍世界的父亲哈摩的后裔。不知道我们你们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的三十四章，那里说到啊，有一个就是雅各有一个女儿叫底拿，底拿呢就住在世界这个地方，他要出去会抢劫周围的这个女人连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世界这个地方这个城呢、啊、有一个人就是哈莫是他的领袖啊，他有一个儿子就叫世界啊，哈莫的儿子世界，他就恋慕这个迪拉，然后他就把迪拉私自把迪拉弄去了，和他心灵不把他放出来。以后啊，雅各的儿子们回来知道这件事情，就用诡计带世界的、啊、这些人，结果把他们很多人都杀了啊，都杀了啊，就是要他们受割礼啊，受割礼就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呢，世界也被杀了，哈摩也被杀了，全城的人杀了，但是他还有很多后代。那么现在这些后代就存留在这里啊，那么就是世界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直接传下来的是这些人。但是亚比米勒呢，不是直接传下来的。亚比米勒是谁的后代呢？他是耶和华的后代，对不对？你可以说他的母亲是世界人或者是这样，但是他不是直接从亚比米勒那里传下来的，他是旁系的啊。所以有一个人就是二十六节说，以别的儿子加勒，以别的儿子加勒啊，这一个人就应该是世界后代啊，世界呢是哈摩的直接的后代，就是以别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界，世界人都信靠他，为什么呢？他是哈摩的后代。底下就讲二十七节，世界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揣酒，奢摆筵宴，进他们神的庙中吃火，咒诅亚比米勒。世界人啊，现在在讨厌亚比米勒了，所以他们在山上，在山顶啊，刚刚讲世界二十五节，世界人山顶也在等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现在不在世界了，出去了，那么他们在这里要害亚比米勒。那么这一个人啊，以别的儿子加勒啊，也和他们在一起。二十八节，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啊？世界又是谁啊？”意思就是要把他分开。亚比米勒根本不是我们世界的人，他是耶路巴利的儿子。世界是谁？我们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人啊！你要把他分开。为什么要是我们服侍他？我们世界的人怎么样去服侍亚比米勒？他是这样讲：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不是我们世界人啊，他是耶路巴利的儿子。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啊，希布勒这一个时候就在世界城，以前这个希布勒呢也是一就是这个亚比米勒的一个帮助的人啊。亚比米勒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城，但是他这个帮助的人这个希布勒还在那里。你们可以服侍世界的父亲哈摩的后裔啊。中间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希布勒就是这个地方的义宰啊，义宰就是当官的啊，他是可能啊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希布勒说不定就是他的母舅这一家人里头的什么人吧啊，就是亚比米勒。那么这个他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他就发怒了啊，发怒了，就悄悄地打发人去给亚比米勒讲，就是对亚比米勒说，他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世界，上过城中的民来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早晨太阳一出来你就起来闯城，就是闯这个世界城了，因为他们在城内，亚比米勒在城外，将来我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起而走啊。他就可能他是亚比米勒的亲戚了
啊，他就要他们来找他们，他就把内部的情况就通报给他们。第三十四节，所以亚比人米勒啊，他的夜间就来了，分成四个队就埋伏起来，然后四千人。三十五节，以别的儿子啊，加勒也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地一起出来，加勒就看见那些人，就对希伯勒说：“看了、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希伯勒说：“你看你三个影子。”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是看错啊，他可能是欺骗他。后来啊，又说看了、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希伯勒说：“你看了三个影子。”三十七节，加勒又说：“看了、啊、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俄尼的橡树的路上来，的确就看见，因为天还没有亮，黎明的时候，逐步逐步就看清楚了。所以三十八节希伯勒说。”他说：“你曾经说亚比米勒是谁吗？叫我们服侍他吗？你夸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现在你出去给他们打吗？你能不能打赢仗？”好，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这个加勒就带了四千人出去给他打仗，但是这一次啊，加勒打败了啊，加勒打败。所以四十一节，亚比米勒住在亚罗马，希伯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世界啊，这样打败了，就是亚比米勒胜了。这一个胜不是他最后的胜，这里就是说有火从亚比米勒出来，你世界人不是立他做王吗？上面世界人，世界下面也有火要出来，他上面亚比米勒啊，使得恶魔就是 evil spirit 就在两边做工，两边来使他们互相来争斗。四十二节，到第二天，民就出到田间，就是世界人到田间去。有人就告诉亚伯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又分成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世界人一出来，他就击杀他们。那么有一队人啊，就向前，就站在城门口，啊，站在城门口，就攻打世界这一个城。四十一五节，把城就打了。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就把城就撤回了，然后撒上了盐，撒上盐的意思，盐呢就是悦的意思，就是愉悦的盐，就是不改变的意思，啊，盐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意思。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利未记啊，第二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利未记二章十三节，这个凡献为素祭的动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掉你身蜜月的盐。盐的意思就是不改变的意思啊，永远不改变，意思这个城啊把它撤掉以后永远不改变啊，定了啊，它是这个，所以叫做盐月，定的月，调月的月是盐月，盐月就是永远不变的意思。